好，欢迎回到8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自从韩国宣布将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之后，中国对韩国展开了全面的外交舆论攻势。最近中国的报复措施蔓延到了娱乐文化界，多位韩国音乐影视明星在中国的活动被取消，戏份被删除，或者合同被封杀。与此同时，新华社声称4/5的中国民众会支持政府封杀韩国明星。环球时报也表示，用不着官方下令，顶峰播韩剧的电视台就将被网民的唾沫所淹没。从台湾的周子瑜代理人、香港的何韵诗、中国的赵薇，到如今的韩国艺人，为何一些中国人动辄以政治理由来围攻歌星影星？中国动不动就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系上封杀和抵制的大棒，最终的受害者是谁？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请人在纽约的陈柏宏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目前多位韩国艺人在中国的活动受阻，那么他们现在目前这个封杀范围到底有多大？而且我们知道民间也出现抵制韩星韩流的这个呼声啊，这种抵制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请你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首先听到几个例子，说是有一个电影叫做这个依恋什么什么什么情人，任意依恋，这个主演叫金宇彬和裴秀智，他们本来在北京有个粉丝见面会，那么现在被取消。据说北京市公安局亲自给主办单位打电话，因此主办单位说由于不可抗力的因素，说这个活动必须取消。不可抗力，因为来自于政府，说政府直接干预。另外我们知道，像那些其他一些演员，像李准基演了中国电影，但是不能由于不给他签证，他无法参加电影发布会。还有一些韩国的演员参与了中国电影的制作，比如刘任娜参与了，结果他的戏份被剪裁，那个拍摄方通知他的戏份要被
全部被删除。
那么还有更多的，对，还有更多的，就是说据说有53部电视剧和电影都被裁剪，而且都是来自官方的。也就是说这个官方是把政治跟文化混为一谈，把军事跟艺术混为一谈，通过这个国家的一个行动，又是另一种举国体制来扼杀韩国的韩星和韩流，来报复所谓韩国部署萨德导弹。
嗯，王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韩国艺人该不该为这个韩国政府部署这个萨德买单付出代价？
韩国的这个娱乐界、艺术界的人士啊，我觉得是一种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的现代复活。中国从秦汉到明清，一直实行一种东方的一种国际关系，叫朝贡体系，就是我是老大，我是宗主国，我保护你，你呢是属国，你臣服于我，你每年进贡我，但是我保证你的这个权利，你的地位。一直到这个朝贡体系，一直实际上是在欧洲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1648年之后就建立现代国际体系，现代国际就叫条约体系。一切不是一个什么朝贡的关系，不是以物的关系，
而是
平等的条约关系。所以中国后来经过鸦片战争、什么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终于这个朝贡体系被条约体系所取而代之了。现在中国强大了，有钱了，又开始谋发出一种，我觉得就是一种中国的朝贡体系。不管是南海之争、东海钓鱼岛，尤其是北现在的对韩国的这个韩流的这个惩罚，它体现的就是一个我是老大，你怎么能，我予取予夺都是我的特权，你只能接受，你不能接受美国的这个核保护。哪怕北朝鲜这么冥顽不化，就是不听管教，但是呢由我来处理，这就是一种朝贡体系的关系。朱元璋曾经把朝鲜、越南、什么泰国、菲律宾、尼泊尔都定为非不争之地。朝鲜最惨，他是每年进贡，这个什么缅甸是10年进一次，琉球是3年进一次。所以朝鲜它的土特产、它的宝贝东西全部要进贡到北京来。
好的，曹长青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中国政府这种做法起码有3点损失，或者是它的形象大为损害。第一个，因为这个南韩部署萨德是防御性武器啊，是拦截导弹的。那就像是做个比喻的话，我家里多加了两把门锁，你抗议什么呢？难道你要做小偷吗？你要做强盗吗？我家里加了锁，你抗议什么呢？对不对？我是防御啊。 第二个的话，这个南韩部署萨德的话，得到南韩民众70%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那你中国政府这种做法要跟南韩人民对立吗？第三个的话，那就像武林比赛一样，那你打不过人家或者竞争不过的话，你就去对人的孩子啊、家人啊下手啊，吓唬人家，采取措施，那这个怎么是有道德呢？在这种这三个方面，中国都没有道理的。所以这个是不仅在国际社会上报道上不会同情中国政府，而且在尤其刺激南韩民众。那今天我们的艺人，大家今天都要全球化了，经济全球化发展，艺人，而我们的文艺节目并不是强迫给中国的，你中国电视台愿意买，因为你可以赚钱呢，中国老百姓愿意看那个韩剧啊，愿意接受这韩流啊。今天你这种做法只能刺激南韩人民对中国政府更加的厌恶，最后就中国的国家都厌恶，对中国那些网民喊打喊杀的更加的厌恶，所以我觉得中国无论是里子面子这次都会失去。
嗯，好的，崔小龙先生。
我觉得刚才长青谈到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想再延伸一下，那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对韩国部署一个防御性的萨德反导弹系统那么恼火？这里有个中国政府不便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萨德反导弹系统把中国瞄准韩国和日本的导弹给封住了。中国的战略火箭军原来叫二炮，他的9个军机单位当中有一个叫51基地，总部在沈阳，他下属2个导弹旅，一个在辽宁省，一个在吉林省。这2个导弹旅部署的东风3和东风21，主要瞄准的是韩国和日本，射程是2到3000公里最多。那么这两个导弹旅的打击目标其实就是韩国。那么萨德反导弹系统安装了以后，实际上中国这个打击韩国的目标就无法实现，所以它这个萨德系统封的不仅仅是北韩的导弹，它也预防了中国攻击南韩的这个手段。那么中国为什么要这样部署？原因很简单，就是它实际上还在延续朝鲜战争时的做法，那就是它准备在北朝鲜半岛一旦发生危机的时候，如果北朝鲜和南韩发生冲突，他有可能用导弹攻击南韩来帮助北朝鲜。那么这一次萨德系统实际上是把中国这个长期性的战略给部分的瓦解了。但是这个问题是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不敢搬到台面上来讲的，所以最后是拿韩流韩星来撒气。
好的，我们知道因为政治问题啊，中国的社会动辄就围攻或者抵制影星、歌星或者艺人。先是我们知道最近的例子，抵制台湾艺人周子瑜代理人，香港的艺人何韵诗，中国演员赵薇，如今又轮到这个韩国艺人。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部分中国人总是要拿这些影星歌星来出气？那么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在一个集权国家，老百姓由于长期的误导和洗脑，有一个误会，他以为国家、政府、人民都是一起的，所以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政府一出声，有些人就一哄而上，指谁打谁，这个一起同仇敌忾。但是民主国家我们看得很不一样，这个政府、媒体、人民，甚至于这个其他一些舆论界都完全不一样。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政府说什么话，人民不一定去响应。所以我们这次看到这个事情，在中韩两国完全不一样，在韩国那边。有支持部署萨德的，但是也有反对部署萨德的。就具体到这些韩国艺人来说，也许他们根本都不懂萨德是什么，也许其中有些是反萨德的，而且在韩国的新州还成立了一个反萨德部署斗争委员会，是吧？斗争到底。那中国这边呢，如果说有这些，而且韩国的反对党也批评政府，如果在中国有反对党去批评，有民众去反对中国的计划，反对中国政府，那必然被当成汉奸、卖国者，甚至可能被押上电视示众，甚至被判处重刑。所以说，这个两个国家的国情完全不一样，说民情反应就不一样。这个中国人的群情激慨，对准这些影星，不仅对着台湾的、香港的，还这个韩国的这些影星，在一定程度上文化艺术上你可能造成打击，但是中国人可以反攻自省的是，中国自己的艺术文化为什么上不去？韩国是一个5000人口的国家，5000万人口的国家，跟中国13亿相比，它是一个小国，但是它是文化上的大国，艺术上的大国。它不仅向中国输出了韩流、韩星、韩潮，它向东南亚国家也输出了这些。如果说封杀韩国的影星，这个因为这韩国的影星在这个韩流啊，在中国的这个生意占22%。 如果是封杀的话，当然对韩国的经济会造成打击，但是倒过来对中国的观众也造成打击，因为中国的观众看不到中国自己能够生产那样的作品。比如说中国排宫廷戏都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但是韩国排这个大长今同样有宫廷戏，却是以平民为中心，而且人家以人性为中心，而且塑造美，那个唯美主义，这些都是中国观众所稀缺
的。
当你把韩国的东西抵制之后，那中国的东西根本就跟不上。
嗯，说到这个抵制的后果哈，我们知道中国确实近年来凭借这个雄厚的市场，动不动就用封杀和抵制来要挟其他的国家，比如说抵制日本、抵制美国、抵制菲律宾、抵制越南，现在又发展到抵制韩国，甚至最近的奥运会又发展到要抵制澳大利亚这些奶粉等等。那么这些没完没了的抵制，我就想问一下，到底有多大的效果？会不会像喊狼来了喊多了，那么最后这个你这个抵制的手段也失去了效果？而且中国民众能不能真的这个坚持这个抵制的底线呢？你那么多国家都在抵制，而且对中国造成什么？
至少是现在在所谓自由民主宪政国家不来这一套，因为政府根本就没有权利，他也没有兴趣来干涉文化、思想、艺术，什么演员要演什么，不演什么，这个完全是演员个人地方自己的权利。只有这种举国体制的专制国家、警察国家，才把思想、艺术、文化问题作为自己的政府的工作对象。这个现在就是中国现在有钱了嘛，有钱了，所以这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能的，他也一定程度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了。终于学会了，不知道是谁出的这个主意，肯定是个馊主意。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制裁，西方不是老制裁吗？我们也反制裁，我们甚至主动制裁。比如这韩国，我们就制裁一下他。他不是韩流吗？他要达到2020年达到242亿美元的这么一个指标，我们让他达不到这个指标。确实，韩流相当程度是需要中国的市场，但是呢，《环球时报》我看了一篇报道，也说得很清楚，这是两败俱伤。啊，然后把这个两败俱伤的罪魁祸首，这个得意的好手归到美国身上。刚才小龙先生说的那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看韩国东北亚局势的根本点，一定要保持用历史观，这是斯大林、金日成和毛泽东这三个暴君和战争贩子留下的所谓的这个冷战的遗产。在欧洲冷战早就结束了，但在中国，在北朝鲜，甚至在俄国一定程度，冷战从来没有结束过，它甚至是经常可以死灰复燃。北朝鲜不管有多少金正日本人，有多少的他的那种年轻狂妄的东西，但是根本的这种力量，这个后台肯定是北京。我相信小龙先生所揭示的这个，就武汉的或者哪一带中原地带的瞄准韩国和日本的两个旅导弹的这个什么是属实的。这个如果属实的话，那么中朝之间的所有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这种关系都是非常脆弱的。
嗯，好的，曹恒金先生，
这个你刚才提到这个是不是有效果？不仅完全没有效果，反而起到反效果。你像我们看看，举两个例子，一个台湾，一个日本。那在这个蔡英文总统就职典礼前后，我正好在台湾一个多月，更加深入的了解台湾民众对中国政府这个对台湾艺人这个周子瑜这样一个威胁啊，那破这个威胁他要在电视上讲道歉的话呀，我是中国人这种讲话，非常的愤怒。愤怒到什么程度？不仅是台湾的民进党为代表的绿营民众愤怒，连国民党人都愤怒了。包括那个国民党的发言人，他都在脸书写了，我也是台独，都愤怒这种地步。因为台湾人认为你这样欺负一个台湾的艺人，一个女孩子，就等于像 ISIS 伊斯兰国在杀害这个西方人质面积之前逼迫他做检讨一样，那么样的残酷，那样的可恶。所以这个只能影响这个台湾民众更加的厌恶中国大陆，导致甚至有评论说这个蔡英文因此多拿到了30万张票，是这个中国政府这种迫害台湾艺人催出来的票。所以在台湾换的话，你对台湾根本没有影响，反而负面的影响。第二，我看对日本，中国对日本呢，无论是钓鱼岛啊，什么各种事件呢、啊，什么反日啊，抵制日货等等，包括一些网民呢、啊、愤青啊，喊他喊傻，结果怎么样呢？现在今年最新的民调，日本人对中国反感的达到了空前历史记录的83%以上，这么高了，83%呢？另外喜欢中国是多少呢？只有5%，这也是历来最低的记录。 那你说中国人说啊，你不喜欢我们，你就反给我们，我们不也不搭理你啊，没有用啊，有用的。因为日本有个对中国投资的问题，2014年的统计数字，日本人向中国直接投资比上一年降低了38.8%，大量的日本商人开始转移，把投资提出来转向了印度，说这是中国直接的损失啊。中日的经济联合的话，对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有好处的。结果你反日的结果损害自己啊。包括你像这个，那你中国人说我们日本的话不喜欢，不是不喜欢的。现在去日本的中国游客是历年越来越增加，我们看2014年就比2013年中国人到日本的游客增加了多少？增加了84%。很多中国游客到了日本喜欢日本，日本文明礼貌干净等等，包括日本的货物等等丰富，而且日本的货物化没有毒，日本天气是没有雾霾，是蓝色的天空，所以很多中国人喜欢日本的。只是中国政府在煽动这个反日，包括那个南韩的艺人、台湾的艺人，包括对日本的这个商家进行攻击，这样只能导致中国更大的损失，不仅损害中国老百姓的利益，更损害中共的形象。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关于拿这个寒心寒流来出气啊，就好像两家大人有过节，在路上见了对方的小孩子，拿别人的小孩子来出气一样，很没有风度的表现。中国在地理上、人口上、经济上是一个大国，但在精神上、文明上、这个语言上、这个情绪上，完全是一个小国、小家子气。中国动辄抵制这个抵制那个，其实每一个抵制都是一个笑话。当抵制寒心的时候，就反衬出中国文化艺术产品的这种薄弱衰落，在文化上是一个小国。当你抵制所谓的这个澳大利亚奶粉的时候，反衬出中国奶粉不可靠、质量差，给中国的带来灾难。当你在抵制所谓日本产品的时候，结果发现中国游客跑到日本去爆买日本，不仅抢购电饭煲、抢购这个马桶盖，而且抢购感冒药、避孕套，连日本的避孕套现在都断货。当你在抵制什么美国的这个产品的时候，麦当劳和肯德基的时候，这个很多这个干部、官员、党员每天都叫做肯德基、叫做麦当劳，特别他们的孩子非常喜欢啊。然后又是抵制所谓的菲律宾的海鲜，抵制菲律宾的海鲜是最大的笑话。中国的渔民不断到了菲律宾的这个海域去偷捕海龟，搞这个濒临动物。这次这个仲裁国际法庭有一个裁决，就是中国的渔民到菲律宾海域去捕食这个濒临这个海生动物，是一个这个是一个中国需要负重大责任的一个事情。说去偷捕人家的海鲜，还去抵制别人的海鲜。关于抵制越南，你抵制越南，越南在抵制中国，都是共产党国家，彼此啊。中国也在上街暴力的这个反这个反那个，越南人也上街暴力反这个砸那个，所以说共产党国家才会搞这个东西。反过来我们看文明国家、民主国家根本不会这样。美国、日本或者韩国或者别的民主国家，如果听说跟别的国家有过节，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说人民跳起来去抵制这个、抵制那个，什么抵制这个中国制造。如果美国人真站起来抵制中国制造，中国制造的1/3的货品是销往美国，那中国的经济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好的，
美国人不可能那么幼稚，所以我觉得中国人还是需要成熟、需要理智。
好，最后还有每位嘉宾只有一分钟时间点评。我想提一下，就是习近平执政以来一直有这个抵制西方文化、外国文化、外国价值观的这种倾向。那么这次封杀韩国娱乐界，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其实也有一点那个排除外来影响的这个因素在里面。我就想问，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强大，但是对于外来的思想、文化、艺术越来越排斥，对于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接下来我想请王康先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每个人一分钟的时间。
好像是习近平曾经说过，不要犯颠覆性的错误。我看他正在犯颠覆性的错误。前苏联之所以后来1991年这个整个的4分5裂。瓦解还不是亡党亡国了，有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恩将仇报，就是反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没有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租借法案，105亿美元的租借法案，那是天价，苏联很可能打不过德国，那就真是亡国了。这么一个恩人，以后的要二等就是马上要反美，以后历史要惩罚你。中国反美那是三重的恩将仇报。第一，如果没有美国的开辟太平洋战争，那么中国很可能亡于日本军阀之手。第二，70年代初不是美国的干预阻止，那么中国很可能毁于勃列日涅夫 格雷奇科的这种强硬集团的核有限打击之下，第三，没有美国的这个慷慨的这个接纳，中国人加入 WTO 吗？中国人享有全球化的这种巨大红利吗？所以中国的反美是不仅是毫无道理的，是极其愚昧的，在道德上叫做恩将仇报。
嗯，好的，程小龙先生。
我们现在看到所谓中国实力很强这个说法，其实呢是前一阶段中国超长经济景气的一个余绪。此时此刻中国政府所感受的其实是已经来临的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经济上没有办法再进一步复苏，然后社会不满日益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当局的心态是一种越来越封闭越来越担忧的心态。
嗯，
这种心态下他对外部的抗拒防范抵制会越来越厉害。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这种做法实际上在控制论里叫做负反馈，就是你越收紧老百姓越不满，越不满你又不得不再收紧，最后进入一个抱残守缺的状态。很可惜现在很多中国人不愿意看到这一点，但是中国正在滑向这一个方向。
嗯，好的，曹长青先生，一分钟的时间。
当然现在中国出现这种种现象，我觉得和现在领导人习近平有直接的关系。这个习近平真是中国人很倒霉了，现在有这么一个领导人强加给中国人身上。这个习近平是不学无术的一个山大王心态的一个人。我们看看他这个博士学位现在是假的，他没有一天到大学上学。第二，他到美国到英国到法国到这个俄国这四个国家谈到他读的这么多书全都是假的吹牛的，这成为世界笑料。今天他对外采取一个扩张的方式，在南中国海在这个支持北韩这个小流氓，这个威胁南韩威胁是亚太和平，对内的话强固的镇压残酷的镇压，这个抓法轮功的学员迫害基督教徒迫害异议人士，这样一个人的话就以世界为敌，他今天不是抵制仅仅艺人了，他在抵制世界文明的价值。这样一个领导人其实在领导中国是14亿中国人的耻辱。
嗯，好的，最后陈伯鸿先生一分钟时间。
在中国政府的看法中，说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实际上对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于朝鲜的核武器。朝鲜的核武器是进攻性的，它的进攻范围覆盖中国，而韩国的萨德导弹它是防御性的，它的防御范围覆盖中国，这个孰轻孰重一目了然。那么但是中国的媒体呢却从来没有对朝鲜发动过大规模的围攻，但是中国的媒体最近是大规模的对这个韩国进行围攻，这种本末倒置轻重倒置啊，大家看得很清楚。那么事实上说韩国最后忍无可忍，就直接主持了中国的一个机密，就刚才各位也提到了，就在中国的东北有5个导弹基地，指向韩国，指向日本的冲绳，指向美国的关岛，也就是说把你的国家机密掀出来，你本身已经有导弹在瞄准我，你是进攻型的，我只不过是防御，我不仅防御北朝鲜的导弹，我也防御你中国的导弹，如此而已。但是中国都跳脚，所以说这个中国政府都跳脚，说这个政府啊一直在误导这个老百姓。我们看到这个朝鲜和韩国给中国造成这种危害的时候，而有的老百姓盲目的毛左派或者是五毛党或者是跟着这个政府起哄，如果这些爱国这些五毛党这些毛左派这些自干五能够真正爱中国的话，他们用同样的态度去对付朝鲜，把朝鲜核武器对中国的威胁弹出来，这才是真正的爱国。
嗯，好的，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王康先生、曹长青先生、程小龙先生和陈伯鸿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我要提醒大家，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并提出建议。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您可以在第一个小时卫视节目里面就焦点对话的内容提出评论或者问题，我们尽量把您的问题和评论纳入到我们的讨论之中。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再会。